黄帝经讲座第一集，人的本分上集，东方杨希讲述，道德网站提供。
诸位善知好，今天我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探讨黄帝经中有关做人本分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世人有所帮助，与诸位同修共勉。黄帝经是一部什么书呢？黄帝经是一部圣人的经典，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但通过本书的理论可以肯定的说，黄帝经的作者是一位至正至明的伟大圣人，他的精神境界和觉悟不在圣人老子和孔子之下。我们现在讲述的本分问题，按佛经来说应属于世间法，按道德经中所说应属于德的范畴。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我们当今的世人不但迷失了道，而且还迷失了德，因此我们不但要讲道还要讲德。十几年来，我参悟佛法参悟道德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等圣人的经典，最后为道德下了一个定义就是道是产生万物主宰万物之大的，德是自然万物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法度。什么叫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法度呢？孔子说的纲常伦理就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法度。纲就是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常就是五常就是仁智礼义信。人之大伦有五就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是无论人类社会怎么发展怎么变化人类社会的本质也不会发生改变。不能说在唐代的时候人叫做人在如今就不叫人了，叫畜生了。人永远叫做人畜生永远叫畜生。既然人的本质不会发生改变那么作为一个人来讲就要遵守人道的规矩。人道的规矩是什么呢？就是本分就是纲常伦理。因为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儿子也会变成老子，君臣长幼夫妻的存在关系也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人类到什么时候不要恪守纲常伦理。我们了解这种人道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法度并遵从这种规律和法度这就叫德。世界上人人都能够认识和了解这种规律和法度并遵循这种规律和法度，天下不就和谐了吗？反之不就是贼臣逆子横行天下大乱吗？世间没有一个成佛者是无德的，也没有一个抛弃道德者而能够成佛的。济公活佛在金刚经的注解中提到出世间法不离世间法，人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天道的表现形式。因此说我们人类顺乎人道的规律就是顺乎天道的规律，我们违背人道的规律就是违背天道的规律。古人说尽人可以回天不是吗？我们违背天道的规律又怎么能够回天又怎么能够归根复性呢？孔子说的纲常伦理是真理，到什么时代什么时候都适用。 对于学佛者来说，我们说儒家的纲常伦理是不是佛法呢？我们抛弃纲常伦理，又怎么能够成为明心见性的觉悟者呢？一些学佛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总妄想一步登天，藐视道德，藐视人间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藐视人世间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还以为自己是济公的，嘴里哼唱着邪而破慢而破，身上袈裟破，举止轻狂，开口就是妄想，自以为活得比别人超脱，其实呢，是在往三恶道里头。从形式上说，本分是德的基础，是做人的根本，是纲常伦理的根本。一个人不明白本分的形成，本分所包含的义务和责任，本分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就很难做到道德的圆满，人事的圆满，功德的圆满。本分是我们人类一生下来就必须知道和了解的，可是至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本分是什么。我们从前缺少了这一课，现在就要补上。首先我们讲本分是怎么形成的。黄帝经中告诉我们本分是由明行形成的。黄帝经中说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利则黑白之分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天下的一切事物一切存在都有自身的名称，都有其自身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各种事物的名称和存在形式决定了各种事物的本分。人一生下来具有人的形态叫人的名字就具有了人的本分。这个人从生到死就应该始终按照这个人道的规律和方式生存。这是人的本分。因此说一切事物的本分都是与生俱有的，是自然赋予的，而不是社会和世人强加给他。人道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要按照人类的方式去生存去生活要穿衣服要讲礼貌要讲文明要住居室要遵守法律要恪守纲常伦理不能像动物那样吃生肉住洞穴胡搅乱配正因为人与畜生有本质的不同所以黄帝经中说人有人的居室兽有兽的洞穴可悲的是呢当今多数人类居然不知道纲常伦理是什么人类若是都了解人类自身的本分不就没有人提倡性解放搞裸体主义了吗？西方人在那里搞性解放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家长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教育。我们国家则不一样我们庆幸我们生在伟大的中国因为我们有伏羲氏、炎黄、老子、孔子等伟大的圣人他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家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伏羲氏早在人类赤身裸体的原始社会就已经为我们人类定下了夫妻之大纲。如果我们中华民族没有这些伟大的原始祖先你们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历经五千年还会延续到今天吗？艾滋病也艾滋没了。本分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人类社会得以正常延续的根本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本分不知道纲常伦理就等于不了解人道的基本规律和法度 啊，人不了解人道的基本规律和法度啊，就等于不了解天道的基本规律和法度啊。人的本分啊，是由名称和形态两部分组成的，一种事物啊，只有其名称啊，不具有名称所具有的形态啊，那么它的本分啊，就不能够成立啊。现在人啊，现在不少人都在养狗啊，有些人啊，把狗呢啊，当自己的闺女儿子养啊，给他们穿上人的衣服，还给他们起个人的名字。啊，有的还给他们起个明星的名字，啊，因为有人心目中的偶像是刘德华啊，所以把自己养的狗呢叫刘德华，啊，一次我逛公园看到一个女人叫啊刘德华，华华过来，好吓我一跳啊，我以为刘德华到这儿逛公园来了呢，啊，结果一看啊，一条狗要从花园里啊跑过来了。狗啊，虽然穿着人的衣服啊，叫人的名字啊，但它的形态不是人啊，所以这条狗呢啊，就不具有人的本分，我们也就不能啊按人道的规律和法度啊去要求这条狗啊。在公园里啊，两条狗一见面啊，先闻对方的屁股啊，有的爬上去就交配。啊，警察看到这事儿不管，啊，因为他们是狗啊，不是人。人如果这样啊，警察就要干涉了，啊，因为这个人啊不是流氓就是精神病了，啊，因此说啊，人与狗不同，啊，因为人的名形啊与狗不同，啊，人的本分与狗不同，啊，是人。啊，就要按人道的规律和法度生活，啊，不能按照狗道的规律和法度生活。当今一些人宣称啊，自然界的规则啊就是优胜劣汰，啊，社会中的弱者啊，下岗工人啊，是因为没有紧跟形势啊，所以被淘汰，啊，这种说法。啊，是人类自己啊，把自己往畜生堆里划分。啊，我们人类社会是讲文明的呀，啊，我们人与人见面啊，过去是作揖行礼，啊，现在是握手和拥抱行礼，为什么不像狗那样相互闻对方的屁股呢？啊，因为我们是人呀，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构成了人类社会，而不是狗的社会、狼的社会。我们人类社会是讲文明的呀，啊，是应该老有所养、弱有所助的呀，啊，因为现在的人啊迷失了道德啊，不了解自己的本分啊，所以弄得现在人不像人、狗不像狗的，啊，要不然怎么有些人在那里搞性解放、搞裸体主义、搞性拍照，在那里胡交乱配呢？现在一些企业啊，弄个狼的图腾啊，狼的文化啊，咱也得向狼学习啊，这是人类的倒退啊，这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是人类的悲哀啊。这些人啊，为什么在那里向狼学习呢？啊，因为狼啊，为了共同的利益啊，能够相互团结一致，而现在的人呢啊，反而不如狼。如果比狼好，为什么要向狼学习呢？啊，现在人啊，即使为了共同的利益啊，仍然在那里啊，各打各的小算盘，啊，心怀叵测，啊，相互下绊，啊，相互攻击，啊，相互扯后腿，啊，就像打麻将一样啊，看着上家啊，守着下家啊，我不胡啊，你也别胡。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啊，人的本分啊，即本分所包含的义务和责任啊，会随同人的职务啊、身份啊等形式的改变啊，不断发生改变。啊，人一生下来啊，就为人子了啊，为人子啊，就要孝敬父母啊，因此说啊，尽孝道啊，是为人子的本分啊，此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啊，我们上面有哥哥姐姐啊，我们就要遵循长幼有序的自然规则啊，不要与哥哥姐姐争风吃醋啊，把上座啊让给哥哥姐姐啊，如同孔融让一样啊。如果啊下面有了弟弟妹妹啊，我们做哥哥姐姐的本分啊就产生了。我们要爱护啊自己的弟弟妹妹啊，扶助他们啊，而不是欺负他们啊，侵占他们的利益啊，这就是忠信孝悌的体现啊。此事长幼之间啊各自必须恪守的本分啊。一个男人到了成年啊，娶妻了啊，那么随之做丈夫的本分啊就产生了啊。这个男人啊就要做到啊夫为妻纲。当媳妇儿与公婆产生矛盾时啊，我们不要说是自己的媳妇儿不好啊，自己没责任啊，因为媳妇儿不好啊就是你的过错。当公婆的啊，也别说自己的儿子本来挺好啊，都是儿媳妇儿把儿子调教坏了啊，这叫什么呢？闺中愚昧啊。因此呢，真正贤明的公婆啊，从不教育儿媳啊，他们教育自己的儿子。哪有夫正妻不正的呢？啊，哪有夫孝妻不孝的呢？为人妻的啊，既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啊，既要效法大地的德性啊，谦卑和柔忍辱啊，有功不敢专程啊，不要与丈夫争功啊，不要总想凌驾于丈夫之上啊，这不符合啊做妻子的本分和德性。为人夫的啊，就要效法上天的德性啊，开阔包容礼让啊，不搞大男子主义。因此啊，我评价一个已婚女人的德性啊，主要看她背后啊是怎么议论她丈夫的。如果一个女人啊开口就说自己的丈夫不好啊，这个女人啊肯定没有什么德性啊。因此说啊，一个人啊不懂得夫妻之道啊，也就不懂得君臣之道啊。你认为一个为臣的啊到国外去说自己的啊国家元首不好啊，为君的不好啊，人家会尊重你吗？啊，许多女人啊不明白这个道理。父母啊一旦有了子女啊，那么做父母的本分啊就随之产生了啊，你得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子女啊。啊，有些父母不是这样啊，他们不明白啊，自己做父母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啊，啊，高兴劲儿过后啊，就把孩子当成负担来累赘了啊。有些人啊，把自己的孩子弄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去养了啊。有的父母离异啊，双方谁也不要这孩子啊，这就叫没有尽到自己的啊本分和职责啊。这种行为啊，到头来啊，不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啊，还会遭受自然的惩罚。世间的每一个称呼后面啊都有他所应该啊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啊。朋友也是一样啊，当今中国大陆啊，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啊，男的见面都称哥啊，女的见面啊都称姐。啊，一见面啊，东方兄、杨西兄、红哥，我说你别这么讲啊，我担当不起啊。因为啊，当我们与一个人成为朋友啊，就要承担啊朋友的义务和责任。可当今所谓的朋友啊，甭说在你有困难时候帮助你了啊，甭说知恩图报了，讲信息了啊，转眼不坑你骗你。那就不错了。孔子说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啊，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啊，又说啊，物格而后知至啊， 知至，然后议成，议成然后心正，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因此说作为一个人连自己的本分都不明白都不能够做到，又怎么能够明明德成圣成佛呢？怎么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反过来说人们了解自己的本分是不是属于格物致知呢？是不是成佛的基础呢？学佛者不了解自己的本分违背纲常伦理违背天地的规律性命尚且不保，又何望成仙成佛呢？因此说学佛者要先从学做人开始一点点兴趣才行。当今的学佛者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呢都是在家修行我也是在家学佛的。我在学佛修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相信也是大多数在家学佛者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我对佛法的觉悟我积累的经验我获得的智慧是自然赋予的是自然的产物我不会把这些当作私有财产更不会用这些去谋取个人的利益自然慈悲于我是我获得智慧和觉悟是让我来帮助众生的所以我要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使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觉悟和提高。我们在家学佛者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正确处理家庭、工作和社会之间的各种问题和各种关系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就会产生思想矛盾有矛盾就有痛苦和烦恼有痛苦和烦恼就不能获得自在和解脱因此呢学佛者对于自己周围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是绝对不可以逃避的人的本分是随同名称和形式产生的人的义务和责任呢是随同本分产生的因此说人的义务和责任是与生俱有的是无法回避和逃避的当今一些学佛者不是通过佛教认识佛教的道理而是在那里自我逃避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在家修行嫌这个家里不够静非得跑到终南山去修行结果没过两年又回来了有的抛下老公和孩子到五台山当尼姑去了结果没到两年又还俗了回来后除了神情呆滞带一个光葫芦头回来觉悟一点都没有提高因此说学佛不在外在的形式而在在于内心的觉悟佛是梵语翻译成汉语就是觉悟的意思因此一个人越有觉悟不就是离成佛越近吗一个人越执着越痴迷不就离成佛越远吗当我们面对人生中的各种矛盾和烦恼时一定要通过穷理尽性来解决而不是回避和逃避因为穷理才能够尽性尽性才能够明心一个人只有做到穷理穷到无穷处破相破到无相处才能够领悟无字真经才算是真正进入佛门周易阐真中说盖了性了命之学全在穷理上定优劣明得一分行得一分明得十分行得十分济公活佛在金刚经注解中也提到抽时间法不离时间法 啊，六祖慧能大师说
啊，
佛法在世间啊，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脚。啊，兔子长脚吗？啊，兔子不长脚。啊，因此人们妄想通过逃避现实的方式获得觉悟和解脱，是了不可得的。我们遇到痛和烦恼啊，不是自行自度啊，而是整天在那里以每天念几千声几万声佛号为物，这就是离世觅菩提。啊，观音大士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传灯真解》中说啊，世望如实道之真心向道者啊，早为穷理尽性啊，成仙成佛也。啊，无本是慈航普渡啊，寻声以救苦者啊，汝等亦为求啊，空其五蕴，常常内观，以成其为自在菩萨而已。啊，你看是不是？啊，圣人仙佛没有让我们逃避吧？啊，初学佛的人啊，发心胜过佛。啊，又抛家舍业吧？啊，又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吧？啊，可时间一长，往往就灰心丧气了。啊，有的呢啊，甚至重新堕落沉沦。孔子说啊，天下国家可君也啊，绝路可辞也啊，白刃可导也啊，中庸不可能也啊。周易阐真中说啊，超凡入圣之事，其中火候细微啊，功成悠远。观世音菩萨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传灯真解》中啊，对学佛者说啊，对学佛者说，说再如啊，为之克己故理，则道曰七凡九环。啊，其功行宜多啊，非可一二次了事也。啊，由此可知啊，学佛不但在于内心的功夫，而且需要长久的功夫。本人啊，不鼓励学佛者出家修行。啊，是因为啊，学佛修道啊，在于自心啊，不在形式。未来天下要实现永久的和平啊，需要人人修心，而不是人人出家啊。人人出家修行啊，不符合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啊。经验告诉我们啊，无论是一个学佛者，还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啊，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啊，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会在内心留下极大的伤痛。因此呢啊，那些有父母有儿女的人啊，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啊，不要为了啊逃避责任，为了逃避一时的痛苦和烦恼啊，选择出家。入庙门啊，不等于入佛门啊。一个人啊出家了啊，剃度了啊，这叫入庙门啊，识得自性啊，知道六尘非有，五蕴本空，断尽三界私货啊，才算入到佛门。啊，当今许多和尚和法师啊，只入的庙门啊，并未真正入到佛门啊，没有真正入到佛门。本人啊，并不是说啊，出家修行啊就是错的啊，但当今出家修行呢啊，已经不符合。我们需要啊更多的人啊在家修行啊，无论是出家的法师啊，还是在世俗中修行获得觉悟的人啊，要努力啊为在家修行者啊寻找和总结出啊有效和高效的修行方法啊，使在家修行者呢啊人人成佛啊，让天下呢变成活佛世界。在家修道者该如何处理世俗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啊，才合乎正道正理呢？啊，才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呢？啊，我们问寺庙里的和尚啊，他们通常会对我们说啊，看破放下随缘。事实上呢啊，这些对于初学佛的人来说啊，等于废话。啊，因为一个人唯有见性，悟入性空，才能够真正的看破啊，唯有看破啊，才能够做到啊，才能够真正做到放下啊，才能够放下啊。许多和尚啊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不从自性上用功，啊，整天在事项上提醒自己和他人啊，看不到方向，啊，甚至把庙里的狗啊都起名叫放下，啊，一到喂食的好，一到喂食的时候喊啊，放下，放下，啊，哪是在喊狗呢？这不是在喊自己呢，对不对？结果狗颠颠颠的跑来了，是不是把狗喊来了？啊，自己到头来呢？那么随缘对不对呢？啊，对呀，啊，对寺庙里的和尚非常适用，啊，他们只要在寺庙里干好自己的职事，其他就随缘呗，啊，反正也不用一时发愁，也没有父母儿女的牵挂，啊，在庙里坐享社会福利就行了，啊，但是我们在世俗中修行的人就不同了，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每天都要去功德挣钱，啊，每天都要与人打交道，啊，每天都要面对啊各种的事情和矛盾，啊，单纯的随缘二字啊就不免太困难一些，啊，也就是说呢啊不够量化，啊，本人认为啊学佛者啊正确看待和处理世俗啊事情的方法可分为两种，啊，一种。啊，就是对于大根基之说，啊，这种人啊，一闻佛法便顿悟本性，啊，知道六尘非有，五蕴本空，啊，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妄，啊，他们对待世俗中的事物呢，啊，就如同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啊，平等如梦幻，啊，不被世俗中的一切相所动，啊，心无分别取舍，啊，这就是真正的自己。这也是学佛者了脱生死啊，必须要达到的境界啊，因为只有这样啊，才能够由见性到守性，由守性不移啊，到大彻大悟啊，大难成就啊，一切了脱啊。但事实上呢，啊，有这种根基的人啊，实在不多啊。那么对于大多数学佛者来说，该如何既不失本性，又合乎天理人伦，随缘度日呢？这就是啊，恪守本分啊，尽其本分，在此基础上啊，再研习和参悟佛法啊，力求了脱生死。下面啊，我再具体谈一谈啊，本分所包含的义务和责任。凡是啊，可以见闻觉知到的事物啊，几乎都能够叫出名称来，而且无一不有其自身的存在形式。这种名称和存在形式也就决定了事物各自的本分和责任，因此说啊，事物的名称和形态啊决定了啊事物各自的本分，事物各自的本分啊决定了事物各自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义务和责任是随本分产生的啊，本分是随事物的名称和形态产生的，啊，因此说，啊，事物各自的义务和责任，啊，是与生俱有的，啊，是自然赋予的，啊，并不是某个人强加给他的，啊，也不是社会强加给他的，啊，世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啊，不就没有人对社会产生违逆情绪了吗？啊，有人说。世间的法律啊，还不是人定的啊？人世间的这些规矩和条条框框啊，不是把人性给桎梏了吗？啊，你为什么这么要求我？我偏不遵守这些规矩啊！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思想啊，导致人们在那里啊肆意的违反法律啊，违背道德准则和规范啊！这不是人在要求你。而是你的本分决定的，啊，你不遵守这些规矩，啊，就是违背天地和人的基本规则大事，啊，就是名不副实，啊，就要遭受自然的惩罚。诸位，啊，人类社会本不自由，啊，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产物，啊，人道就是天道，啊，因为人类啊 迷失了产生万物的根本，所以也就迷失了自然的规律和法律。人世间的法律实际上就是自然的法律。目前的法律虽然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但也是天地有事实，人间有事事，它是一种自然的实事，这种实事是不可违背的。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人有哪个违逆实事得好了，哪个违反法律得好了。自然有两种法律约束着人类，一就是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律此为名律，光明的名，是看得见，是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法律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这就是名律，幽冥的名，此时看不见摸不到的，此时自然的潜规则。有些人只知道看得见的法律，而不了解自然有名律制约和主宰万物，整天在这儿琢磨怎么钻法律的空子，不稳的不正当的，其实不知道自然早已在暗中削减了的福禄和寿算，等到自己的福禄和寿算没有了再怎么盘算也磨算不来一分钱，也磨算不来一分半成，怎么呼天喊地也挽救不了幸福。不单单是人因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名形所以呢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己的本分，有其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这种本分和责任是不可替代不可僭越的。猫狗动物也有自己的本分，猫的本分就是逮老鼠，狗的本分就是看家，我们到人家去串门人家养的狗冲我们狂吠我们不要责骂那条狗，人家该尽自己的本分和职责，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见到猫逮老鼠不要劝这只猫吃素不要杀生否则就是违背自然的规律。狗逮耗子这就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为这条狗僭越了自己的本分所以它费劲不讨好折腾半天闹一个多管闲事。猫不逮老鼠春房月季跑到人家厨房里把人家的鸡给叼跑了或者把人家的鸽子给吃了这就叫僭越本分这只猫呢就要大祸临头了。人也是一样你杀猪的杀多少条猪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他就是杀猪的杀猪是他的本分。但是杀猪的如果杀了人僭越了自己的本分不杀猪杀人了就要遭受刑罚。黄帝经中说凡事无大小勿自为舍逆顺死生勿自为名名行已定勿自为政。六祖大师在坛经中说色雷自有道各不相妨恼。可当今一些愚痴的学佛者自以为是处处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要求事物乃至干涉事物。猫就是吃肉的就是逮老鼠的你欺行假意的强攻必杀生。这就叫违背和干涉自然的规则叫不正当。因此说我们干涉他人的本分等于是在违反自然的规律等于是在僭越自己的本分这种行为是无道。 因此说啊，人们对事物的本分啊模糊不清啊，往往容易僭越本分啊。一个人僭越本分或没有尽到本分啊，就会遭到意外的灾祸啊。这种灾祸啊，其实就是一种罪人的惩罚啊。警察逮坏人啊，这是他的本分啊。医生给人家看病啊，这是他的本分啊。此事由明星决定啊。士兵的本分啊，就是作战杀敌啊。如果临阵脱逃啊，就要遭受惩罚啊。医生的本分啊，就是给人家看病。前几年闹非典的时候啊，一些医生惜命啊，怕自己被传染啊，临阵脱逃啊，结果时候呢都遭到了处罚。这种处罚看似人为，实际上呢是一种自然的惩处，因为他们没有尽到啊自己医生的本分啊。你要是惜命啊，怕自己被传染，你可以辞去自己的职务啊，辞去这个职务啊，这个职务的本分义务和责任啊，也都不存在了。但是要干啊，就要尽其自己的本分啊，尽到啊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一些人啊，认为出家就解脱了啊，自在了啊，他们不知道啊，义务和责任啊，永远跟着事物的明行跑啊，事物的明行发生变化了。啊，相应的本分和责任也就产生了。一个人一出家，好啊，新的本分就产生了。啊，你是出家人了，啊，那么寺庙里的执事啊，度己度人啊，就成了你的本分。啊，你做不好自己的执事啊，就要受到啊寺庙条规的这个惩处。这种责罚看似是人定的啊，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责罚啊。如果你是一个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度己度人啊，就是你的本分啊。如果你把佛法给讲歪了啊，讲错了啊，不是以度己度人为目的，而是以名闻利养为目的啊，以赚钱为目的啊，这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僭越了自己的本分啊，如此不但成佛无门啊，死后还要遭受自然的惩罚啊。一些法师因为生前给人讲法讲错了啊，死后变成狗啊，变成狐狸，堕入畜生道的案例不少啊。这些啊，在佛经里是有记载的啊。我们说见义勇为这句话对不对？啊，我说这句话不完全对啊，因为人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啊，得考虑自己的本分啊，得考虑实事，否则就会产生僭越本分的行为啊。我就是啊，认为一个学佛者就应该见义勇为啊，结果看到小流氓在那敲诈勒索啊，自己上前多管闲事，后来被十几个流氓堵到浴室里啊，暴打一通，打得皮肤肉。现在许多人啊还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因此说啊，一个错误的啊或似是而非的理念啊，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啊。因此，我们在听他人鼓励和宣传各种人生理论时啊，一定要慎思之啊，明辨之。在中国啊，许多见义勇为的英雄，不都是流血又流泪吗？在美国啊，不鼓励人们见义勇为啊，鼓励人们啊打电话报警啊，这是有道理啊，因为我们不是警察啊，我们不具有警察的本分和这个和职责啊，也不具有警察逮坏人的这种能力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过会儿我们再讲述啊，名不符实啊，及人们该如何衡量啊、判断和要求事物啊，以及人们啊丧失本分的原因。
本讲座带字幕的视频版，可在道德网站下载。